Praise the Lord, brothers and sisters.
赞美主，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应该可以开始。今天晚上大概用45分钟的时间继续来有着关于祷告的谈话。在你们上线之前，我和弟兄们有一点的交通。我是诚挚的盼望在北加州的众召会在祷告和代求的事上能够认真。换句话说，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6个月到1年的时间，就能够看得出，甚至可以衡量是不是有所进步。在这个团体的召会的祷告上是不是有进步？当然，2-2-3-3的祷告也是一样。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能说我们已经突破了，我们已经突破。不要以为这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标准是如此的高，是我们永远达不到的。千万不要这样说，你应该要祷告，要宣告。对这座山说，投到海里去吧，弟兄姊妹们，你们要运用你们的信心。今天我们能够做今日得胜的代求者，事实上真正的代求者就定义而言就是得胜者。比如说这些古时的人，像摩西、亚伯拉罕这些先祖，一直到撒母耳，当然还有但以理等等，甚至是主自己，还有使徒们，他们都是祷告的人，他们也是成功的建立了一个祷告的生活，是长期的祷告生活，非常的扎实稳固。他们所过的生活是有活力的，得胜的生活，自然而然就过这样的生活。这二者，这两件事，祷告和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没有哪一个得胜者不是祷告的人，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的。如果你真是一个祷告的人，你自然而然就会是得胜者。所以这意思是说，我们需要划分出许多时间来建立这样的一个祷告生活，好叫我们能够从其中受益，一生都获益匪浅。我所关切的是弟兄姊妹们仍然把祷告看作是一个活动，只有有需要的时候才做的事，或者说有负担的时候才做的事，或者说是一种的运动。我盼望我们都能够从这样的观念里出来。我不是说这些是错误的观念，这比不祷告好，但是我们若是只这样祷告，我们就还没有达到，我们就还没有建立。很遗憾地说，这些话不只是为，不是对着一般的圣徒说的，甚至是为着，是对领头的弟兄们说的。连长老都可能没有这样的生活，他们可能很有才干，做在教会中做许许多多的事，但他们自己却没有这样的祷告生活，因为他们还没有将其建立起来。我甚至要说，同工们、主的工人们，有些都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生活，所以他们有一个好的心，为着主在那里忙碌，甚至很殷勤，但是他们却没有效能，他们的工作没有效能，他们的侍奉没有效力，或者说冲击力不够。如果我可以用这样的不常用的词，就是他们的 有没有侍奉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他们没有祷告，他们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们并不是一直在这种有活力的状态中，有属灵的光景。
Outflow of life，
在他们身上没有生命的涌流，没有灵的流出，也没有什么表迹，看得出是主有主的权柄，只是非常普通的忠心殷勤服侍的人，却没有太多冲击力。所以甚至很多教会在团体一面也是这样，可能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但是却在社区中没有什么冲击力，福音并不是那么的得胜，牧养不是那么的坚定持续刚强，教会非常的软弱，甚至一直是在一种受挫被击败的光景中，并不是一个照耀发亮的金灯台，在名义上的确是在正确的立场上的金灯台，但我所说的是它的光景，亮光在哪里呢？照耀在哪里呢？见证在哪里呢？在山上的这个城在哪里呢？在斗下面的这个光在哪里呢？弟兄们，我们几十年来在这个国家已经在这样的光景中已经太久了，现在是需要有转变的时候，我们需要立大志。在流变的溪水旁，在流变支派的人，他们立大志设大谋。你立志有什么不对吗？你知道好像每年新年的新希望，今年立志的志向好像没有什么用。这我们在神面前的确需要立志，如果不立志，在你的生命中就不会发生什么事。你必须要立志，你说主啊，我要有所改变，我想要改变，我要改变，我要运用我的意志，这就是立志的意思，要运用意志来做一个决定，你要因着这个决定而有所作为，这就是立志。我们变得太软弱了，太脆弱了，太胆怯，甚至不敢立志，难怪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改变。我在思考，也许经过这六个月来的这个传染病、流行病，我们应该都已经是老将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是脆弱的新手，在经过了这六个月、九个月，天天操练、天天练习，借由这个流行病作为一个练习的机会来建立起我们的祷告生活，经过六个月之后，我们就变得好像有肌肉了，属灵一面有肌肉。但是我很关切，我们可能经过这段时间之后还是一样，我们进来的时候是一样，出去的时候还是一样，这意思就是我们浪费了时间。你说诚实弟兄你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只有主知道。但是至少我要告诉你们，这件事天天在我的心上，我要有所不同。当我经过这段时间之后，我要有更多的肌肉建立起来，更刚强的祷告生活，在个人一面，在团体一面，与圣徒一起建立起这样的生活。这个传染病不会叫我更加的软弱，而是要叫我更加的迫切积极，我要接受这个挑战，在这段艰难的时期要转变这个困难的情况。你知道孟德拉在南非 在那里奋斗，要争取平权。他在这个难民营还是集中营那里被关了好多年，是在那个时候是一无所有，但是经过那二十几年，叫他更加的坚强，把他建立起来。经过那段时间之后，他被释放了，他就准备好可以做他所蒙召要做的事，就是来与那里的体系做争斗。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件事还不一定，就是好像我们都被软禁了在家中，但是这个软禁的情况会不会击败你呢？使你一无所有，使你消减成无有，就好像变得完全没有作用，还是这段软禁的期间叫你更加的坚强，叫你更加的有韧性，甚至叫你预备好。圣经上的话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盼望。如你知道，大家都经历患难，但是这个患难会做成什么东西呢？这是不一定的，每一个人不同。你说这怎么决定呢？你说的确是神的怜悯，没错，是神的恩典，没错。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主要的就是你的意志，你的志向，你的志向，你想要得着什么呢？弟兄们，我们的定命是，我们的前途是在我们自己手里。一面我们依靠神的怜悯和恩典，毫无疑问，但另一面我们不能做一般被动消极的人，我们需要起来与主配合，与这位主宰的主配合，与这位满了怜悯的主父配合。这是借着我们立志并且天天操练。我实在盼望在加州这段封锁的期间结束之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是这个疫苗生产出来，或者是什么时候不晓得，当我们回到正常的生活的时候，会有一个新的召会产生出来，一个不同的召会，活的，有冲击力的，有能力的，不仅没有错过一个脚步，更是更加往前去的。弟兄姊妹，这可能吗？我要告诉你们，当然是可能的，当然是可能的，完全在于你我。有一些非常著名的研究机构，他们最近调查发现，这个基督教因着这个传染病，他们丧失了大概四分之一的会众。他们有用 Zoom 还是没用 Zoom， 还是大家对 Zoom 就感到疲劳了，但是他们的丧失在25%的会众。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恢复里怎么样呢？我们应该依然故我吗？你说哦，当然，我们经过这种传染病的情形，当然会有所损失。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不但不应该丧失，我们应该得着人。我的意思还不只是在数量上得着人，更是在职上得着人。我们都应该更加的增强，是经过试验的，能够蒙称许的。我们的侍奉要更加的刚强，我们的生活要更刚强，我们的教会生活要更加的强健，应该是要这样，应该要这样。所以这话是对同工说的，对领头的弟兄们说的， 的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对我自己也是一样。有一个方面非常的重要，是非常有战略性的，是极其紧要的，那就是祷告。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有的谈话都是在讲这个，我们应该要有对祷告有更加全面的眼光，不是只是大部分的基督徒所谈论的祷告，只是非常繁俗普通的宗教的祷告，只是为着应付一些当前的需要，甚至只是为着我们自己属灵的追求。不，祷告乃是要照着神的祷告，是能够配得上属天代求的基督在他属天的职事里的祷告。这样的祷告应该是要执行基督在他经纶中的行政，这个祷告要将神的国度带到地上来，是我所讲的是这样的祷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好不好？今天晚上开始，或是明天开始。在加州，这个罹患的人数一直增加，我们可能会在这样的在家居家隔离还要在一段时间，但是我盼望我们还处于这样的时候，这些日子都要赎回来。弟兄们，没有时间了，现在是夜深的时候，白昼将至，愿我们做工，直到黎明。今天晚上我要用剩余的时间来交通一点关于今天祷告的负担。这是在 beseeching.org 网站上第44天的祷告。我仍然要请求那些还没有报名的人请赶快快报名，这会让我们能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至少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今天的祷告是召会管理有权柄的祷告，意思就是有捆绑和释放的祷告，能够有命令宣告的祷告，而不是祈求的祷告。要管理魔鬼和一切属撒旦的事物，征服邪灵所有的活动，这很有意思。这边讲到魔鬼，讲到邪灵，当然还有撒旦，特别是讲到活动，就是这些邪灵的活动，这些黑暗势力的活动，甚至是所有迷惑愚弄人的隐秘活动。弟兄姊妹们要留意，这些活动都是隐秘的，是看不见的，甚至事实上是在你的面前，但是你不知道，除非你是一个警醒的人。这些迷惑愚弄人的隐秘活动，就是制造误解并挑起风波的活动。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乃是处在一个征战之中，特别是在这些日子，在美国所发生的一切事，在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是一个表记，给我们看出在看不见的范围里所发生的事物的混乱。魔鬼自己正在这里播撒混乱的种子，不仅是在街上，更是在我们里面，在神的召会中制造混乱。 我要告诉你们，你若是有属灵的眼镜，或是戴上属灵的眼镜，就好像夜视镜一样，你可以在黑暗中看见东西，你就会看见邪灵在那里飞舞，魔鬼在那里游荡，在做他们的事。你说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做各种各样的勾当，目的呢，最终就是要抵挡神，毁坏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叫他们无用，要叫他们瘫痪，变得软弱，甚至将其公用杀害。照着约翰十章，这个贼来了，做两件事，就是来偷窃、篡夺，使你成为战俘；第二呢，就是来毁坏。撒旦的工作就是来偷人，并且毁坏人，叫人变得无用，叫人没有办法应付神的，达到神的旨意。这就是仇敌所在做的，因为神需要人。今天，人就是召会，就是神的召会，也就是一个新人，是属灵的战士，要与神一同站住，而不是抵挡神。这新人应该要与神一同征战抵挡仇敌。主说，我来了，他彰显出来，显现出来，就是要毁坏仇敌的作为。这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要这样做，他第二次来也是要这样，要毁坏撒旦和他的作为。今天是在于召会，召会就在中间，召会要站在哪一边呢？召会要与谁站在一起，将要决定谁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今天召会的职责就是与神站在一边，与基督站在一起。但是召会却被击败了，召会没有与神站在一起，而是被撒旦所偷去，并且被撒旦所用，成为撒旦的工具来达到他的计谋。甚至基督的宗教，基督教这个宗教也是在这里抗拒神。那弟兄姊妹，主的恢复怎么样呢？主的恢复就是要从这些事物得着恢复，从这样的堕落、这样的失败中、这样被击败的光景里恢复出来。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要成为真正的召会，与神站在一起。当我们与神、与基督站在一起的时候，自然而然，魔鬼和一切邪恶的魔鬼、邪灵，你可能要去研读《创世纪》，才能知道一些邪灵的源头。这些亚当世代之前的活体的灵，这些邪灵还有魔鬼，他们一直在那里寻找可居住的人体，他们没有身体，所以他们在寻找地方，就是人类，让他们可以占据、具有，所以才会有被鬼附这件事。邪灵也是一样。主说到这个比喻，就有一个人，之前被鬼附，然后这鬼被赶出去之后，这个人把房间整理干净，但是他却没有他的内心有东西来占据，所以就有更多的魔鬼来了。就好像抹大拉的玛利亚一样，你知道 有他曾经被七个鬼附都被赶出去了，而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人有八个，就是之前那个又带来七个。弟兄姊妹们，你不是要跟我们讲祷告的事吗？没错，一点也没错。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注意，虽然我们外面看不见，但是在属灵的范围里有一场猛烈的征战正在进行，特别是在主的恢复路，因着我们的立场，因着我们的使命，因着我们的负担，有更猛烈的征战正在进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只是过一个被迷惑迷醉的随意的生活，觉得一切都没有问题，都很好，这一切事就在这里窜动。你知道有多少邪灵和魔鬼在这里攻击，在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多少 在这里攻击主，按照哥罗西书主就把这些都拖下来，这些执政掌权的，我不知道这些邪灵是蜂拥而上来攻击主，他把他们都拖下，因为他是主，最终他毁坏了魔鬼，就是那掌死权的，他要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在地上也是一样，与基督是一，就是借着死和复活，主的教会也就是主的子民，他的器皿如今与他是一，在生机上与他是一，所以基督所经历所达到的所成就的一切都成为召会的，而这个召会叫做以弗所书，就能够在基督里活过来，然后呢复活，在基督里复活，与基督一同复活，第三与基督一同坐在诸天界里，也就是与基督一同升天。今天弟兄姊妹们，神的召会应该与元首是一，你知道那首诗歌说与你合一，与你合一，升天之子，复活之子，与你合一，还有坐宝座的那一位，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地位就是与这位被高举得胜的得荣耀的基督是一，乃是在这样的地位上我们来征战，我们来祷告。如果你看见这件事弟兄姊妹们，这要彻底的改变你的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你不会只是那么的消极被动，不会胆怯，也不会是不发言不发声的，你会满了能动力，也会满了权柄，满了活力，是在光景上也是在地位上，你会有活力来祷告，来执行基督的祷告，来产生，来完成他的定制。我还想再讲一点关于仇敌今天的工作和征战，这也是与祷告有关的。你今天晚上回去之后，甚至在祷告之前都应该要读今天这一部分，这样会很有帮助。
He said, every spiritual man,
这里说
The church is able to survive on earth because it has the authority to rule over every satanic thing.
他有权柄来管理，教会能够管理邪灵和一切属撒旦的，教会的确可以这样，但是教会却不运用这样的权柄。 每一个属灵的人都知道，他可以用权柄的祷告来对付邪灵，对付邪灵。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对付邪灵，我们在这里也是要对付邪灵的，不只是撒旦而已，还有他的这个势力，就是在空中执政掌权的，来管理一切属撒旦的事物。我们在这里就是要管理，弟兄姊妹们，每一个祷告聚会就是管理的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观点，你就会明白，我们能够在主的名里赶奉主的名赶鬼，我们在这里是要赶鬼。我们也可以用祷告管住邪灵在暗中的活动，这些邪灵的活动是看不见的，是暗中的、隐秘的、邪恶的活动。撒旦是诡计多端的，他不止明显的叫邪灵附在人的身上，他也在暗中有许多的活动。这些魔鬼附鬼被鬼附的人，这些人被鬼附，甚至在身体里被附着，当然他的心思、他的灵都是沉睡，他的心思被接管，他的身体也被控制，都是被这个邪恶的力量所控制。撒旦是诡计多端的，他不止明显的叫邪灵附在人的身上，他也暗中有许多活动。有的时候他在人的心思里做工，把许多不好的意念，就如猜疑、恐怖、不信、灰心，或者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等等的念头注射到人的心思里，叫人受他的迷惑和拨弄。有的时候他会把人的说话偷去，化成一种思想，塞到另外的人的头脑里。你可能听见一个人说了什么话，仇敌就进来在这里扭曲，或他将一种的思想注入到你的头脑里，完全是颠倒黑白，以达到其挑拨离间、兴风作浪的轨迹。所以我们要用祷告来制服邪灵在各方面的活动。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们，就是祷告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祷告的重要性，从征战的角度，与邪灵征战的眼光，还有魔鬼的活动这个角度来看祷告。请不要害怕，我不是要讲被鬼附这些事，但是这是毫无庸置疑的，这些事甚至在现代的社会中也是存在的。但是不仅有被鬼附这样的事，你知道在这种有拜偶像的地方，被鬼附的情况特别的猖獗，有许多，如果那些拜鬼的人特别有被鬼附的情形。那在现代的社会，像美国仍然有很多的偶像，所以魔鬼仍然在这里运行，但是更严重的是邪灵。这些邪灵在做什么呢？这些邪灵做工来侵入到人的心思里、人的头脑里。在以弗所第六章讲到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接受那灵的箭。所以这里讲到神全副的军装，讲到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来保护心思，同时也要有剑，就是一个进攻的武器。 这二者是一同，是并肩作战，要一同运行的。我盼望我们都能够非常的留意，要很警醒，注意什么呢？要防卫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是仇敌火箭的攻击的标的，他会使用各种的伎俩，他会将这些火箭射到我们的心思里。这些火箭是什么呢？比如说李立雄在这里所列的，李立雄所列的，比如说挂虑，天天在这里消耗我们。还有怀疑、猜疑，你对什么事都满了猜疑。有的时候，甚至对一个弟兄有所怀疑。
Things that you have no thought about a moment ago. Now,
甚至在之前一分钟前还没有感觉，突然间你读了什么，无中生有的，你就开始有猜疑。这是怎么从哪里来的呢？还有恐怖、害怕，你就突然间毫无理由的害怕起来，是没有理由、不合逻辑的，或者是灰心。你知道，我看见有些圣徒，他是满了心灰意冷，并且没有办法振作起来。他早上起来觉得很灰心，到走到街上也很灰心，或者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等等的念头。我甚至要用这个词，就是想象，各种的想象在你的心思里浮现出来，是没有道理。弟兄姊妹们，这些事在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不是你从你来的，这些事的源头乃是邪灵。邪灵在那里趁机，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没有不警醒的时候，不注意的时候，你沉睡的时候，这些事就进来了。三十年前，我们有一次大的风波，我是亲眼见到有多少正常的、正确的、好的弟兄姊妹都接受了这些事的注入、注射，甚至一夜之间，他们都变成不同的人。他们开始相信那些不是真实的谎，那些谎言。他们接受，甚至沉迷于一些事物。我不想用这个被附着，因为这是讲鬼，但是他们被这样的思想所附。当他们的心思满了这样的思想，就开始情绪受影响，他们就会情绪波动，是非常奇怪的情绪起伏，一般人不会这样的。他们大发脾气，甚至有这种恨的情绪，我是亲眼见到。弟兄们，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在艾尔登会所的那些年日就认识这些人，甚至一些同工们带头的人，在他们最防备的时候，他们心思敞开的时候，没有什么正面的东西占有他们，仇敌就趁机进来。 我现在说这些事不是要叫你们害怕，但是我盼望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留心，都能够认识属灵的征战是真实，因此我们要祷告来征战，来捆绑并释放。所以尼弟兄在这里继续说，抱歉，这是尼弟兄所讲的话。
We have to what? We have to subdue the act.
我们要用祷告来制服邪灵在各方面的活动。我们在聚会、祷告或者谈话的时候，都可以先祷告说：“主啊，求你赶走所有的邪灵，不许他在这个地方有任何的活动。”我记得李弟兄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常常这样祷告：“主啊，将仇敌赶出去，把他赶到角落。”他是很刚强的这样祷告，因为他看见这个征战，我们也需要这样做。这是事实，所有的邪灵都伏在教会的脚下，我们需要看见教会如果用权柄来祷告，连邪灵也伏在他的脚下。这样权柄的祷告不是像普通的那样苦求，乃是用权柄来吩咐。权柄的祷告乃是命令的祷告，说：“主，我肯；主，我不肯；主，我要；主，我不要；主，我定规要这个；主，我不让这个过去；主，唯独你的意思成功就够了，别的我都不要。”当你使用这权柄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祷告能通到对方。如果教会中有更多的人起来学习这样祷告，那么教会中有许多的事就容易办了。有多少圣徒是这样祷告呢？通常我们都是迟钝，对这样的事不敏锐，对征战的事不敏锐，我们甚至不知道征战存在。所以教会就经历一个又一个难处，一年过一年，那个教会变得是一无所能。我们要借着祷告来掌权，来管理教会的事。带头的弟兄们，你们要有权柄的祷告。主，我们不同意这件事，不同意这样的事发生在教会中，我们不同意这个弟兄在仇敌的影响之下，我们不同意这样的活动。弟兄们作为监督应该要有刚强的祷告，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有些人也受不同事的影响和冲击搅扰太久了，这样的苦求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操练灵，当然需要取用基督，但是我们要有权柄的祷告，要从升天的地位来有权柄的祷告，来对付仇敌，借着吩咐来对付仇敌。弟兄姊妹们，我盼望今天弟兄姊妹们能够起来学习这种程度的祷告。这里说两三个人就可以捆绑和释放，所以我要提几件事来帮助我们好在这个流行病的期间能够保护我们的心思。第一，不要叫你的心思空洞。空洞的地方就是仇敌能够趁机进来充满的地方。你的心思要被占有，被正面的事所占有，对于合法的事，甚至让你的心思充满神的话，充满真理。不要，绝不要空洞，就 就会让等于是邀请邪灵进来。所以在这段期间我们更多时间待在家里，过一个要 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一个能够有正确的生活，又有时间表的生活，做一些的项目，要预算自己的时间，在人属人一面，在属灵一面都要有预算。第二，我要说，弟兄们，我们需要警醒，一直留意警醒。所以使徒的话就是说警醒祷告，然后警醒的路就是祷告，而祷告就叫我们能够警醒。你不可能只有一者而没有另一者，免得我们沉睡在属灵一面或者心理上沉睡。弟兄姊妹们，操练你的身体，今天这些日子你可能就会坐在那里只是吃喝，你需要操练身体，操练你的灵，然后操练你的心思，正确的运用你的心思，有正确的吃，正确的饮食，运动，你需要运动，这一切都会影响我们的全人三部分。至于我们的心思，需要留意，不要接受太多网络上的东西，太多的新闻，那些头条新闻，这些文章，这些都会叫你注入惧怕到你，叫你紧张，叫你慌张，做各种各样的事。你只需要知道这样就够了，你不需要再知道更多了。能够花时间注意这些正面的事。第三，要与圣徒连在一起。无论你有没有 Zoom 的疲劳，无论如何要与圣徒连在一起，与其他的肢体连在一起，这样你就能够留在身体里。这整个军装是属于身体的，身体乃是我们的保护。如果你是单独一人，自己在家里隔离，你的心思就会开始作怪，你也就会开始思想一些事情让你欲罢不能。但你与圣徒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亮光，你被铺路，你得平衡，对不对呢？你也受保。所以不要与人隔离隔绝。如果 Zoom meeting 很困难的话，你也许可以有一对一的两个三个人一同祷告交通，以此眺望。弟兄们，要把忧虑卸给主，无论你 要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然后神的平安，基督的平安就要保卫你的心怀意念。弟兄姊妹们，你看见祷告能够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要能够警醒留意邪灵一切阴暗中活动的路，就是借着祷告。所以我要这样来结束。30年前，在那一次背叛中，最终李弟兄告诉我们，这一次的背叛很特别，因为源头不是人， 源头乃是魔鬼和邪灵。他这样说，为什么？因为在圣徒们身上发生的事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合理的，一定是有其他的源头，从其他地方进来。从哪里呢？从黑暗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基督里就有胜利，不用害怕。我们与主是一，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我们受他遮盖，他是我们全军装。我们有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所以说要站住。今天我们征战的路就是要站住，要有坚定的立场，站在得胜的立场上，来击败他一切邪恶，撒旦一切邪恶的诡计，以及邪灵，还有魔鬼。我有点超过时间了，但弟兄姊妹们，这样的话也许有点的强，但是我想我们许多人应该已经预备好接受这样的话。一定有弟兄姊妹能够接受这样的话，愿我们一同起来，有权柄的祷告。我停在这里。